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僧，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僧，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佛正法先生三宝僧，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故愿大觉成。稍稍安住一下啊。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大家可以准备一些喝的水呀，然后静下心来，这样来听。那我们在这个《金刚经》里面呢，大体上面，因为它是一部宣讲空性这种的教法，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看到事物平时的时候呢，就是直接的一些感受，是一切显现的事物都真实的存在。然后进一步分析呢，就是好像找不到一个，就是只能找到一个粗大的层次上面的，或者是说表面的这个层次上面的一种的存在。如果你任何事物你只要从更细微的处去寻找本质的层面去寻找呢，就是找不到它有一个真实的存在。所以一方面是好像眼耳鼻舌身的真实的这种存在的感受，以及经过就是深思，经过观察，经过就是分析以后呢，又好像找不到它有一个就是如显现般的存在的真实。所以这个那就是我们在佛法当中所说的就是世俗地、圣义地。那进而呢，如果说更进一步的去观察呢，就是说它是不是也是说不是不就是存在和不存在是两边吗？那进一步再观察呢，就是说有如何显现，那这一切都是如何任运的呈现，就是二谛任运这样子，就是本质又空，显现上又就是一切都真实的，这个呢就是说第三个层次的一种的更进一步的了解而产生的认知。所以说就是我们现在主要是说一切显现开始的时候就是空性这一个部分的突破其实比较不容易，所以讲这个部分比较深入。因为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以及累生累世的一些习气当中呢，就是因为执着有而堕落轮回，因为执着有呢就散乱在这些感受当中，所以说结束心的散乱就是结束轮回一样。如果我们在没有找到事物的事的本质是如此的虚幻，本质的是空性无自性的，那我们这种散乱的心也不会停止。所以说这一层的认知和教导呢，就是关键有没有就是获得解脱。所以说这个有一些是类似于就是证人无我这样的一些境界，而有一些是证无法无我，有些是证无人无我的这个以后呢，就是多少证一些部分的法无我， 所以这个呢就分出来声闻缘觉和菩萨的这种道路。那就是说那就是最终果的这个角度来分的话，如果我们把现象分为因和果的话，那果的这个程度来讲，就是我们在讲的是成佛，或者是佛能够在就是安住在无差别没有这个如所有之尽所有之这种的证悟和境界上面的这个上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果的这种的层次的一种的教授果的这种的境界吧。那教授的部分呢应该是就是道和因的这个层次。所以说我们所以般若的这个教法本身就是叫有时候用作彼岸智慧，就是说从此岸的轮回解脱到彼岸的这种三圣的这种果，声闻缘觉以及菩萨和佛的果位，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它即使彼岸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果的这个部分最终能够得到这样的果，那也是就是说到彼岸的这个就是方便也是这种就是因的这个层次或者成因的这个层次然后这是道所以说它也是船也是彼岸那所有三世诸佛也是以般若的这种智慧呢成就圆满的佛果，所以说我们所说的在心经里面也有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说从这些句子当中呢能够知道，那我们首先呢就是说二谛的这种世俗谛圣义谛，世俗谛分为真世俗道世俗，圣义谛呢因为就是在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空性的教法为主的就是圣义谛，那在其他的一些密续当中呢也有其他的一些分法，或者从三转法轮的角度来讲的话有不一样的一些内容，但是我们这个是二转法轮的教法的内容，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以二转法轮里面含摄着三转法轮，所以说也会有从这个一切显现的都是无自性的空性所以空性和缘起呢无有分别的这种案例所以说或者是性空缘起缘起性空这个了解这个层次上面的主要是断执着，所以从修行当中来说我们经常说的这个执着了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着相的方式，有些时候是生活当中对轮回的各种喜好着相，乃至于对于修行的时候呢又把另外一层的这种修行的种种的知识学问以及方法呢把它变成一种自己的兴趣或者是自己的就钟爱的这个内容，然后把它作为一种有相有性，而进一步就是说并没有它是一个桥，但是本身你要过那个桥以后要把桥留在身后，或者是过那个船呢就坐那个船呢就是最后要登彼岸嘛，但是我们是在此岸一直打扮这个船一直装饰这个船，最后好像真的没有这个渡这个船坐这个船去渡彼岸，那这种的就是说特别与名相上面呢学问上面很认真，但是并没有去实在的修行，然后获得这种真实空性当中所这种所说所学的这种的境界，非而缘的种种的这些境界，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了解说一种表面的和细微的暂时和究竟的道和果的这种或者是因和果就是学以致用的这两个层次，所以说我们对世俗谛的佛法当中很多因果不虚缘起显现这些方面呢非常认真很努力，所以就是很理解这个现象是怎么现怎么运作这些方面，所以把它知为一种很美妙的一种智慧，所以这样子呢 就是它是很好，但是这不够好，就是不够圆满，所以不够，就是说彻底。所以说，就善只能让我们在三善道的层次上面呢去轮回。然后我们所说的，还是会有这个烦恼障、所知障，所以说转化烦恼障，能够就是断除细微的所知障，这样子呢，最终来讲是说，让我们解脱，让我们成佛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说，了解十二缘起，了解中道都是很重要的，但是说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去结合这个理论，佛法的理论，包括显现的部分和空分的空性的部分的认知学习呢，了解呢，进而最终来讲，就是因为了解因果缘起，所以我们懂得取舍，懂得如何去种福田，种福的资粮，因为了解这种空义啊、空慧，所以就是进而就是自己体验，修正，让自己产生这种觉受，超越轮回的境界，所以说获得菩萨的果位，进而获得佛果位。所以这些呢，我们所说的就是本质和它的因两种层次。所以最终的果当然是佛地而有的，其他的就是自量加行道、见道、学道，或者是见道、修道这个层次，有学道的或者是就修道的这个层次。上面的我们所说的这个成佛的因，在这个上面，就是最终来讲也要就是圆满福慧二资粮啊，这样子。那这个呢，福慧二资粮一个当中来讲的话，就是菩提心的这个世俗深意的层次。所以我们那当然，对于开始修行的人来讲，怎么样，就是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这个就非常的重要。所以说世俗地的菩提心的修行对很多人来讲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从一个轮回的凡夫的习气、自私的这种习气来讲的话，哪怕是暂时修一个自他交换，对个别人修一个自他交换都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说要既有就是种种的方便，种种的就勤于这种闻思修的一种方式，来逐渐的打开自己的就是行善呢、从比较粗糙的简单的某一种的置换性的思考以及爱他心的这种训练，逐渐呢就是具有造作的这种菩提心，然后从这个造作的菩提心呢渐渐的就是变得不仅是这个意愿上面，而且能够做到一些行为上面的做法上面的不造作，所以从这个上面呢，进而了解圣义地的这个空慧的这些教法，然后从此呢就是真实的体验空慧的一些经验，然后从一地、二地一直到十地，然后成佛，所以基本上就是这种的一个道路。所以说，般若的教法含摄像六度当中的智慧度，含摄前面的方便的五度，这样子呢才称为度。所以说成佛的话就是要靠这个菩提心，要靠这个智慧。上一次我看我们所以基本上就是再说一点，就这个里面有从凡夫修行升起菩提心，逐渐的就是修习自量道、加行道、 阶段，最后就是圣洁的这种的层次。那这里上面呢，就是说，然后增上的这种就是说成菩萨的，然后最后圆满佛果，就是大概是说没有见性前的资粮加性道，以及见性获得一地的这种境界以后呢，就是菩萨的这个一道十地，最后是佛果这个部分。然后因为讲的是我们之前说的有一种是显义的隐义的或者是显分空分这两个层次来讲，所以有一些教授里面呢是直接的一种说空性的智慧，像《金刚经》里面也是主要是以这种直接说明显义的空性的方式，还有一些是隐义的一种的方式，间接就是或者是说讨论辩论式的那种的一种的方式。所以从两个大的主要的传承来讲，就是比较直接说明和另外一个是比较含蓄的一种的说法里面呢，直接说的空义的主要是像般若的教法，然后有关于般若的种种的境界上面的这种分析的话，有关中观的这些论点，所以说也是身见派龙树菩萨的这种传承。那广行派的主要是基由种种的一些培养资粮福德资粮，进而圆满，这就是进一步来就是圆满福德资粮，这个是就是次第上面的，就是怎么样就是基于福德资粮修千心怎么样，然后再来获得明心见性的一些教授。所以这种呢道路包括就是我们所说的唯识宗的以这个弥勒菩萨无著菩萨为这个传承的，主要是这种的。所以说金刚经呢比较属于直接讲述的般若的这种的教法，所以过去的时候有其他的一些大修行者大论师，他们对于金刚经的有些就是解释呀就是注释这些方面的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说就了解有这两种的，就是说切入这种智慧的教法的方法。那我们以前在读比如说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当中也有吗，就是就是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正等觉。所以它这个部分呢就是类似于无著菩萨的这种是圆心当中去广行派的这种的大愿的修行。所以这个上面我记得就是有一个比喻说，譬如旷野积沙之中有大树王，若树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甚似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所以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心就是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菩萨诸佛菩萨智慧华果，就是主要是以这种的方式，就是以慈悲心，然后产生就包括就是利他的一种心一种出世的态度，修出离心，然后大悲的这种心呢就是修心种种的利他的行为，而产生就是圆满的愿心的这种菩提心。然后菩提心世俗菩提心这些逐渐成熟的时候呢，就是圣意菩提心就不是那么难困难了解，既有这种福德的圆满。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所以基本上就是理论和修持的两个部分，是我们降服我们的心。不是开始的时候，须菩提长老呢也讲了如何去降服我们的心呢？ 如何让我们以这个吃这个就有愿心，这个吃菩提心的人如何安住，如何降伏自心的时候呢？主要是安住在这种，就是，升起菩提心的有关的种种的教法上面啊，理论上面的一些引导，以及实修上面的这些修正。所以这个上面呢，主要是菩提心的。当然，我们大家都学习菩提心的教法也有一段时间，所以知道世俗生意的菩提心，那如何在就是自量道、加行道上面的种种的一些修行的一种方法。就我们上一次说的也是，就是如何就是在这个理论实践当中呢，持有菩提心是关键。如果我们学任何理论和实践，如果不是以菩提心来修行的话，哪怕你看的是大乘的修道的书、修行的书，但是实际上自己没有跟大乘的相应的这个，你理念上面大概你在想这些事情，但是这个不是你要做的事情，不是你真实的那种初衷和心态呢，所以可能就是说，法的是大乘，但是人不是大乘的心，有这种的错位的这个可能。所以说始终就是发菩提心，而且即由善知识的一些引导呢，理论上面以及实修上面无碍的能够进展。所以这个是就是在自量道和加行道，尤其是呢见到以后就不存在什么特别的困难这样子。所以说降伏自己的心的这个方法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般不是念诵的时候也有念诵说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是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里面一样。所以愿消三障诸烦恼，所以这个是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就是成佛道路上的一种的障碍，烦恼障、所知障、习气障。所以这是这个愿消三障诸烦恼。所以发这个大乘的发心的时候呢，凡夫的时候因为五毒烦恼有贪嗔痴慢疑很重的情况下，常常就是断，就是怎么讲，不能够发一个比较清净的这种的菩提心愿心，上面种种烦恼的熄然以后呢，才这样子。而且就是这种的。所以从粗而细次第的这个修行的当中呢，就是断出空那个就是空证上面的所知的一些障碍，所以第二个就是这样子。然后那最后成佛前呢，就是习气的细微的习气的障碍，这个如同说香水那已经里面的香水已经空了，但是瓶子里面呢已经还有就是还有留有这个余香。就是所知障，当然就是在烦恼障、所知障尽了以后呢，习气障呢自然而然就是会尽的，就是说只是一个余下的一个余下的一个味道而已。所以说，三障诸烦恼就是主要是这个修行的一个目标。浅出二障这样子。第三障其实是二障的一个所知障的一个细微的部分。愿得智慧真明了呢，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时时刻刻就是有这方面的愿心，而且能够让我们时时刻刻不仅是理论上面或者是愿望上面有这种愿心，但是时时刻刻能够就是我们说修行的时候有三殊胜，常常安住在无缘的境界上面、非二缘的境界上面呢，正知正念的境界上，主要是这个意思，就是时时刻刻都能够展现的这种智慧。然后进而呢，就是说，普愿罪障悉消除，如何有空性的这种智慧，最后来斩除这三毒的烦恼。所以世世常行菩萨道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发愿的时候成佛是为了度众生，度众至成佛所以修行是为了成佛然后度众生所以这基本上就是这种的需要一种菩提心的 圆满的，哪怕我们做一次法的时候，前后都是有菩提心摄持的一个心，所以圆满菩提的这种道路，觉悟的这个道路，也常常叫菩提心，也叫觉心嘛。即使觉的这个部分是觉有情，然后也觉这个自他自觉觉他，这种，所以我们大题上面是提一下，就是之前的《金刚经》讲的一部分，种种的善心，就是行善的时候不着相啊，这样子的话福慧不可思量，带着菩提心，带着这种安住在这些三论提空的境界，从事种种的就是入幻的行持、布施、持戒种种这些行为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福慧双修的这种的方式。所以说这样的善呢就没有界限，这样的福德呢没有界限，就是这个就是这种的。上一次的内容上面。方便生，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内容。上一次我们做前一段里面呢，就是讲到，就是包括地方，有些时候就是佛在那某某的地方讲法，这些时候虽然是印度的一些地方名字啊怎么样，但是我们还是要就是熟悉这方面的，因为以后如果你去朝圣啊这样的话，就知道哪里就是金刚经讲的是在哪里讲的，然后有就是某一部经是在哪里开始的，这样子的话你会有更就是这样的深刻的一些感悟。所以像说王舍城呢，这样子，王舍城是摩揭陀国当时的比较有名的这种十六个国家吧，就是其中一个，所以是二舍世王的这种豪华宫殿的缘故呢，给起的名字就是王舍的王，就是二舍世王，所以王舍城，然后在新城和旧城有两个嘛，在这个之间呢有一个竹林精舍。所以竹林精舍的南部呢就是那兰陀寺，也即西就是灵鹫山，然后那些地方呢讲了就是妙法莲华经啊、楞严经啊、无量寿经啊、包括般若经啊、现观无量寿经这些。所以像我们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舍卫城，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叫舍卫国，有些里面写的其实是一个城市，应该它国家是属于居萨罗国，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两个地方不同的国家。我们说居萨罗国也是佛圆寂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有这个起源金舍，所以说，这个比较有名的这个地方，所以像《金刚经》是在这样的地方做的开示，起源金舍里面，在这个舍卫城。起源金舍这个地方，从城到那个起源金舍的距离也不远，就几公里、三公里这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种种的心意，这个已经说了，然后这个解基本上，因为上次我们到了，大概是。所以应该是在这里，我记得须菩提于云何如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来有说法耶？所以正空性断这个或者是离常断的边，就是菩萨的道路，主要是在这个上面。 所以说佛问须菩提，你是怎么想的？如来是否有是如来是否都过，我看是否得到过实有的无上甚深圆满正等觉果位，世尊所开演的法是否是真实实有的法？所以这个问到这么一个，像这个我们刚才说的方便与之前说的方便与方便身一样的，然后方便身的智慧本身呢来讲的话，就是你从究竟的层次的上面来讲，没有是任何实有的。所以这个里面的最关键的两个字就是讲的是实有，就是如来是不是证得了实有的无上甚深圆满的正觉果位。那是另外讲的说开眼的法是否有真实实有的法。所以一切实有的这些刚好就是没不是本身现象当中并没有实有的存在。所以说包括了佛法的修道的这种道本身也并非实有。因为我们以为说就是我们很执着于能够破其他的现象的这个道本身。所以说以为是把它是看作是这种看家或者是至宝，就是然后那让自己能够理解到现现的一切法的本质，那应该是佛法是真实不虚，然后就好像就进而加强变成一种的实有执着的心。然后说佛的境界我们之前也讲了是色法而生圆满的，但是在这里面呢主要是自利法身的这个上面来讲呢，就是说并没有任何实存。如果从显现的一切显现的一切相的这种色身利他的方面来讲的话，都是就是根据众生的因缘而就是现前的，所以根据众生的因缘度化的这种业因缘来现前的，所以这样子也没有什么真实实存的这种的色身。所以法身本身是指的是这种空性的就是究竟的真实，或者是说这样说法，就是说了义的这种的境界嘛。那这上面没有什么实存的这种实有的部分。所以在一般的宗教里面来讲的话，或者是每一种的哲学家或者是各种宗教都会有说我们这个是真理，谁说我这个是就是假的不是真理，然后就是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大家都说自己是真理这样子。这个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大家对于不同的认知的人生命来讲，对他来讲他认知的局限或者他的这种所吃的这些见解，对自己来讲在某一段时间或者是在一次生命当中他认为那是真的，这个可以理解。所以说就是否定其他的但是不否定自己。但是在佛法里面的话，其实开始讲了很多的这种世俗地的层次的教法，不了义的教法，是引领型的方便善巧的这种教导。但是紧接着呢就会说这个本身这一切都不是并非那种的就是实存实有的上面的一种的执着，并不是说这个不是一个世俗的道理。我们刚才说的颠倒的世俗正世俗当中的正世俗来讲的话，就是我们寻常的科学呀或者是物理的这些技术的某一些就是世俗当中大家限量的能够就是现前的这样的一些规律，那就是世俗地。这个在佛的教导当中也讲了，就是说其他人说什么这种的众生认或者是说认为的部分呢，佛并不反对，意思说众生认为世俗有地上面的这样那样的一些规律啊，日月星辰的规律啊，佛并没有说那个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从佛法当中有一些宇宙观，但是如果你看到有更加就是以前没有提到的某一些点啊或者是怎么样，这个在佛法里面没有任何反对的。但是在比如说有神论的这里面呢，是谁创造的或者是神不是神的创造，就会有根本性的这种对峙的这种的见解。 所以必定是神创造的才可以接受的。所以在佛法里面呢，没有这样子的，就是它本身佛讲法的这个特色，说在世俗地当中呢，就是真世俗的这一切显现都认为是一种的真实，这个叫地嘛，所以这个叫世俗地的这种真世俗。那这里面呢还有一些是错误认知的，是被怎么讲认知不足的，或者是过分解读的，错谬解读的，那这些部分呢就是颠倒的这个世俗，所以他认为是个人认为是真实，但是实际上面就是远离就是并没有这个真实的，在相对的上面也甚至都没有什么真实的，所以这个就变成另外一种，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迷信的。你可以迷信，没有人就不可以剥夺你的迷信，但是说这个是个人的事情嘛。但是说他如果没有基础的话，也是一种错谬的话，那就是导世俗的这个部分。所以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圣义地的这个从不同的几个层次去理解的这种方法。所以说佛法是一种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说吗，渡完河以后你要知道放下这个船，要了解这个这种的教导，甚至说像你就是在特定的时候需要用的，比如说你去打水的话，你要用勺子从水里面呢就瓢把水里面水呢从那个河水当中舀到你的桶里面来，然后桶里面舀完了以后，勺子的暂时的一个任务就结束了，所以你不需要就是继续把这个就是有一些以前在各个地方打水的时候，那个瓢是一直放在那边的，然后有谁需要的时候用，然后水桶是自己背过去的。但是所以你那个瓢是很暂时用的，所以用了以后呢，你觉得很好用，然后就自己带回去的话就没有必要的。所以类似的就是说就以理论上面的学习到它的作用呢，就是为了实践，就是实修。如果你不实修的话，理论上知道是一个半途路上的这些行为，然后如果既有理论，然后进而就是转为实修，境界上提升的时候呢，那些书本上面字面上面的这种就是我们说的文字的这种般若，文字的智慧，那些也不需要就是一直就端着不放那样的，因为你已经就是根本上面达到了这样的这些无相的非二元的所以就是疗愈的究竟的这些智慧，所以这样子的呢就是主要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当你有一根刺刺入你的身体的时候，你需要另一根刺来挑出这个刺，但是挑完这个刺以后呢，两根刺都可以放下，所以你已经离开了这种刺的烦恼和疼痛，所以就是这样子。然后须菩提言，如我解说如我解佛所说意，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无有也无有定法如来可说。须菩提回答，根据我对佛所说的法的理解，真正有实质的如来正等觉并不存在，就这个是跟前面的一个回答，也没有具有实质性的坚固不变的法如来可以宣说。所以就是说以前常常我们也听到有些居士喜欢说法无定法呀，就是根据因缘就是先前说大概有这种的意思。所以在圣义当中呢，并没有说有一个就是我看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就是类似就是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或者是无智亦无得。所以这个上面呢主要是讲的是说，有如果这个无者使的是实，我们把所有的成果成绩呢都喜欢看成是实有的，如果我们在世间做任何事情获得什么样的果，都是在实有上面产生的，实有值上面产生的。 那我们学习的话，最后就是想要拿毕业证啊，我们做生意的话，想要得到资产的这种增长啊，如果有这个结婚的话，希望这个生孩子呀，怎么怎么样，就是某一种的，这些上面，如果吃饭的话，就希望保住呀，就是这一切都好像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希望都得到一个就是石油的这种的果一样的，就是结一个石油。你种树种庄稼的时候，你可能也盼望着，有这样的这些，成果呀。你如果做科学方面的话，最后能够应用啊，可以赚钱呐，得专利啊。所以就是有些人为了好面子，有些人可能希望得到这种地位，有些人希望得到财富、名声，所以种种的这些上面都是一种。就是有这些其他关乎其他人、其他物啊这样子的一个心态，所以在这个就是佛法的这证悟佛果这样子说呢，它并不涉及到就是实有的这种获得某一种就是说实在的实有的就这一次在生意当中呢，就一切本性的诸法的不诸一切法的这种的本性，就是正的，就是如来的，我们说智慧法身，所以这个不，它不应该把它理解成是一种的形象。当然，有时候在一些教导里面也会用比较形象的方式来说这个如来正的果，就会说把你这个。三世当中很多这些，一切所有的快乐呀，或者是所有的这些加起来都不及它的千万分之一啊，这样的一种的方式来相对的一种的方式。如果你修行一部法的话，这一部法的功德呢，就像就是你就是拥有了世间的这些，都整个大地都被这个珠宝珍宝来就装满的话，那这个是不是非常大的价值呀？那是，或者是如恒河沙呀，种种的，所以你积累的功德也是这样子，会有这样的方式说功德，或者说某一种的境界上面的相对，但是这些都是一种譬喻的一种的说法，其实并没有说可以用一个真正的实有的东西来去真实的去执着，所以说佛出世或。不出世，这也是在佛经里面讲的，就是诸法，法性无变化，就是这个，甚至佛跟佛出世不出世都没有关系，法性这些诸法的自性空，法性本性呢，就是空性的这个层次的来讲的话，就从来没有就是变化过，也就是如此。所以还有中论里面的。如无有自性，云何有他性？离自性他性，何名为如来？所以就是如来这个的这种的名字，或者是佛这样的名字这些都如果我们以很实有的那种心态去执着的话，应该是了解他的这种究竟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真意，究竟的真意相对的道就是为了最后取得这个果，所以果的这个上面的一种的了解，就是对这个来讲的话很重要。所以将色执着为执着成如来，则违背法性真意，必定为圣者所呵斥。所以说这个就是在《金刚经》里面讲的。我们为什么会在我们其实任何一个修行里面，平时也是这样子去修的，就比如说你修观修本尊的这种的法义，那这时候呢，其实你必定要经常就是不是经常就是仪轨的开始，基本上都是无声空性当中现起的种种妙力当中现前的一个佛像啊，一个种子字，一个莲花这种的，所以它这个说明就是说。或者是前面有个啊字呀，什么这种的，一般都是指的是意思说，一切现现的相呢都是空性，包括你观修的本尊如此真实的显现，如此受加持，如此怎么样去做 供养这样子，就但是你要了解这一个一切三轮提供的这些引导上面也是这样子，就是你需要了解这个是空性当中幻化显现的，所以对不了解空性，离开空性没有本尊可以修，圆满次第上面也是如此，升起次第上面也是如此。那我们显宗当中的修行里面，比如说机智和圣观的禅修的话也是如此。你如果说机智的修行是为了修行圣意空性的这种教法而去修的，并不是为了机智而机智。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机智里面我们也修这种的就是说正知与正念，或者是这种觉察的修行，所以他就是开始的时候都有就是洞察圣观的这个部分的一种引入，所以不然的话呢，你就像晕过去了昏过去了一样，就没有意识的这样状态，那不是很好吗？并佛教里面并不提倡那种的，就是说我们说无记舍心啊这种的，所以说他是就是洞察现象的本质的这种智慧，不受眼耳鼻舌身的干扰，以心来超越眼耳鼻舌身的这些层次的一种的训练，洞察的这些以心来认知心的一种的训练，就是心是最容易的一个门径，就是了解心本身，所以这个上面来讲的话，所以才会有这种修行。所以不论是你学任何的时候都是一样，在净土宗里面也会有这个幻化那个幻化种种的，就是净土显现的时候，就是左手画观音，右手画左右手画观音，左手画这种大势至的这种这样的，所以种种的都是化现的现前，就是报身的一种世界，也会这样讲嘛。当然就禅宗这些都是一样的，就是甚至于乃至于不离文字呀，种种的这些做法跟这些深意的离于言思的这种的精神呢有相关。所以说像金刚经里面讲的，若以色见我，声音求我，以声音求我，是人心邪惰，不能见如来。主要是也是说，如果我们只是从见塑相或者是做种种的做某一种的相对上面的一种的了解，说这个是佛的那个陀罗尼咒啊，比如说这样子，那这个我们不是平时都在做这个吗？礼拜啊，念咒啊，那难道这些不用做吗？但是这个上面的意思说，就是最终来讲，你要知道，就是这个是船本身，它不是就是到了彼岸以后，你需要就是不应该再有很强的执着心呢、收藏的心呢、就是说这样的，以前讲的就是善业和恶业都可以阻挡解脱道。那这样子的意思是说，就是当然你如果没有解脱的时候，有这些是非常好的，让你能够就是趋近于解脱，就是善业趋近于解脱，恶业呢就是远离这种解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他们佛像和经典这些都有必要的。但是从再一次愿意智慧超越善恶的时候，其实我们所说的并不依赖这种有心有相的。这些部分，眼耳鼻舌身的这些部分，然后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非法，非非法。为什么圣义中佛法也不成立？因为如来所说的法义，都是不可执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言说，不是有法，也不是无法。所以这个就是总是这个要了解、要明白佛法的这种的解义的话，首先要了解世俗圣义地，这个很重要啊，这一直我们在说的。所以这里面讲的，就为什么在圣义地中佛法也不成立，主要是这个意思。但是在其他方面呢，就是善巧方面的这个层次里面，种种的理论道上面来讲的话，当然是就是成立， 所以佛法里面有很多就是次第的修行啊，有种种的讲编著的内容啊，都是这样子。但是在这里面就是从深义当中来讲，所以说在深义上面来讲，如来所说的法义都是不可执着啊，然后不可言思啊，不可思议言说。所以这也是说，就像这个弥勒菩萨在宝心论里面讲，法本身就是法身不本来不动，所以但是就是幻化种种相，这个意思。从我们不是从相上讲的，从本来不动的这个层次来讲，本来无一物，或者是在这里面不是在六祖慧能的这个有名的句子里面也有这个就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样子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并没有法可说，并没有分别言思，或者是说基于细论的这种的法义，在深义当中并不成立。所以说呢，既无实存的这个佛果，也没有实存的这个佛，这种就意思说，可证或者是可这个实存的一个德可得，没有实存的就更没有实存的这个法，因为法的这个上面呢，就是如果道和果，我们上一次说的本身。就是如果是它有一个相应的这个部分，然而当然说就是佛法身不动而常现世间，就这个是从显现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刚才种种幻化种种的相啊，常在世中现啊，常现于世间，或者是这种的说的。所以所以说，就是这个是从，一个醒着的所谓醒着的人，然后做梦的人，然后做梦以后醒来的人，这种的有些差别。所以醒的人认为现实是真的，然后做梦的人因为是梦是真的，然后就是做梦以后醒来的人认为梦是假的，最后发现就是醒和梦其实没有差别，所以说在这个就是虚幻的本身，对于梦比较容易解释，它是这种短暂的虚幻。从心的角度来讲，更认为就是梦是虚幻的，但是现象是现就是醒的这个时候是一种真实的，可以直取的，这个可以取舍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呢突破不了。那只有就是就是结束轮回的时候，或者是说走到轮回的尽头，发现就是轮回的现象也是如此，也是空幻如幻一场。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讲，佛有讲说未曾说一法，众生现如是，就是说因为众生各自的因缘现前的时候呢，就是种种善心种种的善法出现。因为这是为什么在大乘里面总是说佛陀就是因众生的这种因缘度众的因缘而显现的。如果众生的习性和种种的这些幻现为恶的时候呢，众生也是入幻的。所以呢，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做梦做的不好的时候呢，感受种种苦一样；做梦做的好的时候，好像看是梦里面也会发笑。然后最终发现就是，醒来的时候梦异常，就是本身虚幻不实。所以现实也是如此，我们所说的轮回也是如此。所以佛也有讲类似的一些话，就是说从所谓的这个成佛直至这个就是涅槃之间呢，他没有未曾说法，也没有说法的过失。所以如果有人说这个法的这种的种种的，就是有人说如来说法的话，就是谤如来，有这样讲的。所以另外就是《秘密不可思议经》里面的，就是说我今成佛至今，未说一句法。那不是说相对来讲，就是曾经有讲到这个三转法轮宣说八万四千的这种法，然后种种善巧方便嘛，这些都是相对的层次上面显现的。我们在讲究竟的这个时候呢，并没有这些，所以说并没有说法不说法并不成立。 所以在《法华经》里面说，诸法相寂灭，不可以言宣，不可以言宣。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才会就是逐渐说被不要被白的云或者是乌云，或者是善和恶，种种的，就是限制我们的这种解脱到了悟圣意的这种就是智慧的这种就是怎样，这一层的了悟不会被其他所遮障。所以说，有是法，或者是只因为有是认为有是法而执着实有，认为非实而执着空，这样的话就是长短有和空的这一个层次。所以说我们说的空性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说非真的非非法，就是主要是这个法非法非非法，就如果从这三个层次理解的话，法就是世俗地，非法就是空性神异地，非非法主要是缘起性空，这个层次了解。那另外也有就是法非非法，法非法非非法，或者是说是有非实非非实，或者是有非有非非有，类似的。从这种就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法，不存在，就是如果实有的话，因为非实或者是非法，这两个都是就是相对的，而且是就是共生的，是对生的啊，这样的一些了解，这些了解也是细论的这个职员的层次。所以说这个是观待而有的现象，本身观待而有的现象的意思说相对而有的，相对观照的，二元的产生的，所以这个还是在二元的一个层次上面。所以说远离二边四边八边，这个主要是这个来了解圣意地。无时无意时刻的，所以说从物相上面，实相上面是如此，那就是说更不用说佛语啊，或者是法上面来讲，也是并没有什么究竟可得。所以说离一切的细论啊，远离一切的这种所权能权能说所说种种的这些部分，说种种的细论灭。所以这个引用中论的一句话，就是诸法不可得，灭一切细论，无人也无处，佛也无所说。这并没有诸法的实有可得，所以就灭一切细论，就是物也是一样，人也是一样，所以佛也没有，因此就是也没有什么可说的。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我们习惯于执着于二元的，以及相对来讲这个比较多的话，那好像就是说处处跟就是其他方向是好像是怎么讲呢，颠覆性的空性的教法，是对所有的执着所有的相，我们不是说嘛，就是人我执法我执实执空执啊，烦恼所执的障碍要去除的时候，其实就是这种空慧空证的力量。所以就是说凡有现象皆虚妄啊，凡有执着即非正见，所以从这个这样的一些境界来了解。所以这个其他的显现呢怎么解释呢，这个就是说在迷乱的众生面前呢，有这种颠倒和这种正世俗和这种的显现，所以根本上面呢就是远离一切细论。所以说实有的这种的边呢，就是说所以以及非法的空无的这边，这些当中呢是不是还有第三个地方呢？其实我们说从二就是说缘起性空的这个层次， 上面来讲的这个是，但是在这里面的重点先不是这个部分，在后面也有讲到这个部分。但是首先，如果没有断空的这种的显现的有的这种的执着的力量，大部分人是很强的，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概念的束缚，那么多的情绪的束缚，情绪性的障碍、认知性的障碍这种比较多的。所以说这个上面需要了解真正的空性。所以其后真正证得了断，这种断证的断的部分比较圆满的话，那证的部分显得，然后再彰显这个佛的功德呀，一切显现的本来的清净的这些上面来讲的话，就顺理成章这样子。所以这个意思是说，圣意当中呢，没有任何一个有实有的立足之地。所以者和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所以为什么在本来实相当中一法都不存在，诸法远离诸法离一切细论啊，这个是就是这诸法离一切细论。如果是这样，一切贤圣的差别何在？虽然一切诸法本性是大无为法，离一切所缘执着，但一切圣贤所证无为法只能知方面而有差别。所以这个上面的就是说问了，就是为什么在实相当中的话，一切法都不存在，诸法远离一切细论，是吧？这个前面已经其实回答了，就是这是一个就是所以者和，就是他这样讲的。然后如果是这样，就是那圣贤的差别在哪里，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本质上面来讲的话，一切诸法的本性是无为法，就是无为啊，就是并就是这些远离一切执着，这样子颠倒执着种种的离一切的这种。所以但一切圣贤之所以所证无为法只能知上方面有差别。所以这个里面现在这个部分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是又分了这个能知所知能证所证的这个层面来讲的。那这样讲的话，当然必定会就是从相对的部分，从理论到实践的部分。所以说理论上面来讲，或者是说究竟的证悟和自己真正就是众生从一分这个能证所证，这样的话就是说能够获得的证悟，不是每一个众生一下子都能够证得这个圆满的佛果。所以就是他也可能有些是次第性的，就是证得这个菩萨的道地，有些可能证得罗汉的圣果种种的。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一样，就是在讲这个差别的部分。所以首先呢，还是说能证所证或能权所权种种的这些部分呢，是它的本质上面来讲也是就是无一法可安立的这种法身无为，或者是法心无自心，这个上面无法安立任何差别，就是都是平等清净的。这个首先就是了解这个，然后在境上或者显现分上，这样的时候当然是有差别，这个有能证所证的这个上面所以说能知方面的所知这些上面的一些差别。所以说这个跟自己的根性每个众生的这种根性间接的高低深浅这些有关系的。所以说跟境界这些有关系的修持的程度，境界证悟的程度有关系的话，也有出入定的这个差别的这个大小。所以这个是主要是这个方面。 所以根本上来讲，就是这些都可以，虽然我们可以这样分，但是最终这些可以归为这个，说现前的如来智慧，就是这些都是无为法，一切诸法是无为法，即便是说就是。当然我们所说的圣意空性的时候，它本来指的是这个智慧，究竟智慧的部分。那即便是我们相对当中讲的刹那的这种生灭变化的现象，其实它也没有实质，所以说这一切法呢，也可以把它说它本质上面是空性的，所以也是就是无为的。虽然显现上面根据个人众生的因缘而显现种种。所以说依靠这些的了解，说一切法本来无为的这些部分，所以说能显或能证的显现所证的空性这些上面主客的这些现前当中的这些呢，都可以把它了解说就是从主客分别而言的话，能所的这样层次里面来讲的话，是三乘的根性不同，所以间接是有深浅，福德根器有这种的薄厚，这些有差别。所以从空性上面、证悟上面一样，就是说，罗汉证的，比喻来讲的话，它也是一种解脱，但是这种解脱呢，就是个人解脱嘛，个人的解脱。所以菩萨的话就是就是不同层次的菩萨的这种的证悟空性的，主要是这里讲的是就是趋近于圆满的一个过程，然后佛的话就是最究竟的。所以以前有一些理语书里面有讲说，罗汉证悟的空性相比较菩萨的话，有点像虫在这个书里面的一个或者木头里面虫咬出来的一个自己能够栖身的之所，这么样的一个环境，那对他来讲就够用了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子。但是菩萨的话就是遍法界，如母有情众生度一切法，不仅是人无我，一切现现的所有的相皆虚妄不实，包括能力所立主客的这些二元的这个部分呢，包括是境上的，或者是说我们从分来讲的话，根上面的、识上面这些里面，就是都无一法可得，或者究竟上面是空性这个方面的一些修行，所以说如同虚空一般。所以最究竟最圆满当然是佛的这种圆满的境界。所以这个就是有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拾阶而上的这种修行当中的，就是对于福德和智慧资粮积累的差别来证的这种空慧的这个不同层次，或者是说从究竟的上面去反过来，就是说最圆满的这个层次来，就是了解以后来关照整个修行，所以基本上都是从下而上或者从上而观的这种方式。然后如果有这方面，就是说这里面并没有，就是《金刚经》里面虽然说这个就是显现的一切法无始之妙，但是它同时还会带出来一部分的，就是说不落断边的这种现前分的这个显现的部分的这种的一些解释在这里面，像刚才说的能证和能知的这些所证和就是所知这些部分，能知所证的种种的这些方面。所以说一个人能够就是从圣意世俗或者究竟和相对相对和究竟这些里面都能够了解的圆满的话，就不会堕落于这个二边四边种种的上面的局限上面，有没有有无都是，有无都不是，所以这些部分，然后就有就是生灭来去一一就是这一类的。所以说 基本上以这种的等等的一种了解吧。所以就如果以这样子呢，就是须菩提，就是说在这里这个是那个佛所说的须菩提，于意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使人所得福德，宁为多福。须菩提言：甚多世尊，何以故？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故如来说福德多。所以这个上面说佛说须菩提，你是怎么样就是认为这样子问的？有很多佛经都是那种问答式的啊，也是在这里面就如果有人将整个三千大千世界称满金银玛瑙珍珠水晶等珍奇七宝，就是这些嘛，珍奇宝物，在长时间当中对无边无际的有情众生做慷慨的布施，此人所得的福德，难道不是很多吗？所以开始就讲到以智慧摄持的种种，之前有讲到有一种的布施嘛，然后就说因为我这也是一种的佛经里面的就是比喻的方式，让我们珍惜就是真正的珍视这种的教导，包括了解法身啊，空性啊，究竟的佛是就是法身佛呀，究竟的皈依处应该是我们正的法身啊，这种的上面来讲就是用这些，再进而说要了解这个极其珍贵，像我们说的修行菩提心的话，首先你需要有一种这方面的愿心，没有这个愿心的话，后面的愿心菩提心从造作不造作，这些最后从生意世俗到生意，然后从这个菩萨到佛果位的这种修道无学道的这些上面的就谈不上，你根本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意愿，没有这个道上的这种的走的这个第一步。所以常常就是来讲，就是用我们能够理解的，我们人世间的人都比较喜欢财宝嘛，什么就是钱再多也不嫌多嘛，有这种说法嘛，或者说什么什么就是不能跟钱过不去啊，这样的说法有吗？所以这样的意思就是佛也运用了众生的这种的习气，说就是用这种有形有相的来说这个财富的一些包括怎么样你得到，很多人还就是希望自己能中奖啊，突然发财啊，有这样想的。所以如果是你这做这样的上供下施的话，那可能有些人会想说，如果我就这个布施的对劲，这个供养对劲，那是我的话应该多好啊，这样想的。所以说从这个上面来进而说，其实比这个更重要的应该是你去了解法义本身，然后进而证悟它，就这种的方式。须菩提说是很多世尊，为什么说福德多呢？因为福德本体为空性，而非实有的存在，可以随着因缘增长变化的缘故，如来说此人所得的福德多。所以我们说三千大千世界，这个上面是不是这样讲？对，三千大千世界。所以三千大千世界呢，这个先要了解一下，不然的话有些人说佛说三千大千世界满七宝，这样子的话就三千大千世界是不是一个城市呀，或者是几千个城市放在一起呀，那算不算三千大千世界呀？或者是我们有一些公园呢叫三千大千世界，有一些不是有一些类似于迪士尼那种的什么在三千就大千世界什么这样的很多嘛。以前我记得在上海有一个大千世界，上海的那是很老的一个，现在估计都没有了。他们的大千世界比如说在表演一些比如说杂技啊唱歌呀、这种的，以前好像 清朝的时候是不是有啊？民国时候应该也有的那个建筑，老建筑以前，后来好像其他地方好像我也看到有这种大千世界什么主题公园呐、啊、之类的，所以也有这样想的。但是其实佛法里面的概念当中的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种种讲的话是很广泛的一个概念，很广大的，这些其实还是很重要的，还是我们了解一下。那如果我们说一个小世界，我们不是说宇宙沉住坏空啊，当中就是说，土水火风空，这个就是灭的时候，土融入水，水融入火，火融入空，风啊，风融入空，这样讲的嘛，就形成的时候有相反的。那空里面就是又分一二三四种种的，一种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某一种的解释在这里面有，然后就意思说就是达到了非常细微的这些状态。就物质上面来讲，最粗大的就是像土水啊这些部分嘛。像火的话，土是坚固的实体，所以它当然是最成像的，最实有的那种。然后，相对于土的话，水比较流动性，比较怎么讲呢？不是那么坚固，水里面大家冲浪啊，钻进去啊，土里面我们不可能钻嘛。直接当然土里面可以钻，但是意思说你直接靠你的肉身，单独的这样的要钻进去的话也不容易。有些动物能够挖一下，然后就钻进去这样。有些在泥巴里面这样子，有些就是水里面要钻的话其实不容易，但是有些生命呢比较长期的可以在水里面生活。那相比较是那个水的话，那火的那种的暂时性或者流动性就更强。就比如说，热性的那些能量，辐射的，那如果你有水在一滩水在那边的话，它的就是湿性的这种传导是比较有限的。但是如果是火的话，就像那个太阳不是也是一种的热能量，然后能够传到地球上面吗？那如果是太阳那么远的距离上有一滩水的话，对我们影响性应该是没有的，就也或许有的话也是非常非常细微的。然后那这些呢，就是在这个风的带动下、场的带动下，在空当中的虚空当中的行持，所以这些都是土水火风空的这个部分。这样现在几点了？因为也不想就是花占大家太多的时间，但是可能有一些还是要说清楚一点这样子。所以我们呢说刚才说到三千大千世界，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说我们的小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呢，如果我们从我们不是有时候说三界六道众生嘛，这样讲的时候是不是说能够涵盖所有的世界呢？其实也可以，因为就是一个概念，如果我们说时间空间的话，那是不是涵盖所有的时空呢？也可以。但是如果从特定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这个比如说从科学上讲，我们这个有大爆炸嘛，那在这个大爆炸的范围里面的时空都有很多呈现不同的时空的这种的变化，所以有些说太空当中重迷的话比较容易成熟啊，或者是说有某人某人太空旅行以后还是很年轻的，回到地球上一看，地球上的人都老了呀，或者是这些跟某一些速度呀这些有关系的变化嘛。但是这个反正还是在这个一个就是大爆炸的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因为各自的这种距离，相互之间的距离和就是速度这些上面的差别，而有不同的时空的那些变化。所以类似的就是佛教里面讲的也是这样子，我们所说的 一个小世界也好，这个其实包含了这个三界六道，这一个众生，那很多所在的世界。那我们说，除了这个宇宙大爆炸的其他的宇宙的大爆炸，是不是也可以用我们说的这个时间和空间来以此类推呢？那当然也可以，但是说，就是说我们只是谈到的就是这个宇宙当中的事情一样的。但是在三千大千世界来讲的话，已经跨越了这一个本身的宇宙，跨越了很多种的宇宙，所以他在说很多种的宇宙的世界。所以小世界里面呢，就是说是一个是欲界、色界、无色界三个部分。那就是说地狱、恶鬼道的部分，然后就是畜生道、人道。有时候恶鬼道、畜生道、人道都在相互比较能够接触的范围里面有某一类的。然后地狱道的直接接触的少，就是应该没有的。就是我们说人道当中说我们可以看到动物，这个其实人畜两个就很近嘛。然后有些人也能够说感受到种种的鬼怪啊之类的，所以就是这类的有部分的。然后天呢也非人，这些也是非人，非天的话呢，非人的这些在人界也能够感受。所以我们在人间的话，既大部分能看到的就是动物，这个没有人去就怀疑，或者没有人觉得这个不能接触。但是鬼和非人的话，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个怎么讲，没有个人的经验的话，并没有这个接触的所谓的接触。但是所以把它单独放为一个道，是当中来讲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人道、阿修罗道以及天道，这一部分。那天道里面的话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四大天啊，比如说东南西北，从这种大体上面的一个方位角度来分的。然后33天可以分33个世界，其实也是天道的33个世界，还有就是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这类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欲界六天嘛。然后说到色界的话，也是有这种一禅、二禅、三禅、四禅，每一个一禅里面的话分三种的世界，二禅里面分三种世界，三禅里面也分三种世界，然后四禅里面分九种世界，那也是就是很广大的世界，不是那种小的世界。所以这些里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色界18天，这一部分。然后再到无色界的时候，就是空无边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非相非非相处，就主要是这个。所以这个就是加起来还有其他的，就是地下的有一些神呢，某一种的上面的一些存在的分法也有的，地下可以分成其他的三层的这种的，但是这些也属于是就是居所不同而已，但是他们是某一种的居低的、居空的，这些我们之前说的那个欲界六天里面也这样分的。然后在这个主要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宇宙时空当中存在的不同的生命的一种的存在，这个是他们也是基于某些是粗大的这些地水火风，有些是居空，没有明显的色身呢。而且每一个里面，为什么他们变成这样，就是他们的特定的这种的这个身体的功能的差别，如何去沟通，如何去就是穿越，这些上面都有讲的。就是比如说人是自立的，其他的很多动物是四脚的，然后就是说包括产生后代啊，怎么去化身呢，就是化胎身呢、尸身呢，这些上面的一些差别。那在特定的一些区域里面，比如说像我们说天上有日月，然后说怎么讲呢，就这一种的吧，就是把这些都加起来，包括色界、欲界、无色界、色界，这些都完整的一个世界呢，就佛教里面当然用这种的须弥庐山呢、铁围山呢、种种这样讲的，就是从这个里面就是分东胜神州、南瞻部洲、西牛贺州、北俱泸州。从人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不仅仅是我们现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以外有其他地方有很多种的高级或者比我们好、比我们好很多、比我们差一些那样的一些生命。然后每一个这些四边的州呢，都有就是每一个州都有两个辅州一样的， 事件，那些当中的八小咒，所以这些全部加起来呢算是一个小世界。所以这些小世界呢就是一千个小世界就是叫一个小千世界。所以小世界一千个就是小千世界，然后一千个小千世界成为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呢就是一个大千世界。所以说基本上意思是说，一个大千世界有十亿个小千小世界，或者是说一个中千世界有100万个小世界，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完整的其实是一个小世界嘛。所以以此类推的。所以我们所说的佛经里面说三千大千世界的时候，就是小千世界、中千世界、大千世界一环套一环，或者是说就是一个比一个更广大的这种的来讲的话，就叫三千大千世界，而不是说三千个这样子的世界，不是三千的那个，不是数字上面的三千，而是因为大中小千的是三个层次的，所以称为三千大千世界。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来讲的话，那当然是这个很广大的一个讲的是很广大的一个概念。所以每一个世界都有这样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同的这些类似于就是33天啊、48天啊、种种色界、欲界、无色界，所以种种的这样讲。所以在就是这样子。所以须菩提于云何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所以这种的做布施，就是好像充满了这么多的世界，就是我们说的好多个宇宙那种的，那这样的里面去做的话，或者说我们所说的有些人认为在这个我与科学的一些判断，但这个判断我估计是非常怎么讲呢，主观性的一种的判断，说他们也说可能有就是百亿的星球，但是不是每一个星球上都有生命，所以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当中如果有百亿个星球这样的话，我们看到的很多星球都是比较怎么讲的不适合居住，当然有一些是我们不能够直接看到的，如果他们在是明显的动物和人所能够居住的那些好像目前还没有发现这样子，但是说也有一个好像你们可以看到，好像有一些科学的杂志上面前几年出来的里面也说可能在太阳系里面都能找到，理论上面他们是一个数据的推算，就像这一次病毒这个传播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个概率上面的推算，推的还是挺准的嘛，就类似的他们在某一种的范围里面推算说这个距离跟太阳的距离啊，这样子来算的话，在银河系里面应该有多少个这种能够适合，就是概念数学推理上面来讲大概有多少，那个也是很多的，很多的这种的世界。所以这样的话是不是很多呀，这种的就是说上广下施上面都是七宝，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把金银当作一个财富的这种保存的方式，然后珍珠玛瑙可能也是收藏的一种，水晶也是，所以这些珠宝七宝呢过去是七宝，现在也是这种宝，所以说用这些来做这种慷慨的布施，对一切无边无际的有情众生啊，在长时间里面并不是说一次性然后做慷慨的布施，前一些天的时候我们家乡那边也有就专门给其他人提供书的呀、经书的呀，有些就是给僧众提供这种斋饭的呀，这些行为一直都有，就各个地方，所以说这就是一时的，可能一年就一两次，不同的人当然一次两次的话那就整年加起来都有不少，但是对于寺庙来讲的话，所以这些呢，但是这里面讲的说就是说因为这个多和少呢，本质上面因为它是因为显现了无自信的缘故呢，随因缘而增长的，如果是有自信的话，它就是这个就是不变的恒常的就是说不可以改变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才会有自信，所以说一切有自信的呢 就是不能变化，因为它是自性恒持。所以说自性不能用来做与自性相悖的或者是无关的事情，也没有其他第二者的因缘引入，因为它有自性，有不可能就是分解或者是组合。所以说一切法呢，因缘没有自信以后呢，就是遇到这个速度，遇到这个温度，遇到什么这样那样的因缘环境的变化，前因后缘，随着时序的这些变化当中呢，就是它一直都在变化当中。所以就是哪怕是一刹那的时间，时序本身也是这种幻灭的性质呢，就决定了这些法是没有自信，所以说也可以有增减，也可以有这种随着因缘的变化。所以这样子说，所以说这个意思说是因为空性的这种本体的功德而显现了这些，而非实有却能够就是如幻的增长的这种功德。所以这对于这个来讲，就是所说的这个人所得的福多这样子。如来说的，如来说此人所福德的多，所得的福德多。因缘和合的原因呢，能够积累功德，所以说非实有有这样的一个功德，说有增乃至于不可思议无法权衡的这个状态，这种的量无法衡量。所以但虽然我们说这些就是种种的这些幻化当中的，或者是显现一切如幻的这些因缘当中呢，有很多善的，有很多美好的，但是我们还是同时要了解说，我们不执着其相，而懂得去做无相的布施，或者是做无这种的就积累法身的这种福，就积累福的资粮的时候，我们也不应该把它指为这种有心有相的而已，就是还是要了解它的智慧的层，这种的部分就是累积，同时呢福慧资粮圆满双修一样，同时知道这种智慧法身不应该对其相状和这些有所执着，不然的话我们就落入了某一种的好像自信有实有的那种的执着的心。所以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持受持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岂福甚彼。如果有人受持此经，经常专心致志的念诵受持，乃至于给他人讲解仅仅四句的法义，他们的福德超胜于前人以七宝布施的福德。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说要重视本身就是解脱道，要重视这种实修啊，所以因此呢，就是前面所说的这种就是所谓的就是圣法布施呀，就是供养也是一样的，法供养最胜，一切供养当中法供养最胜，一切布施当中也是法布施最胜。所以说有这个就是暂时来讲好像很紧急的某一些，比如说物质的财务的布施呀，或者是救护于命于某一种暂时的这个方生啊，这些上面，但是最终来讲他们因为没有这个解脱的话还会受苦。所以说解脱道上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闻所生慧、思所生慧、修所生慧，所以从这个上面来讲就是极其重要的，哪怕是今生没有解脱，好几世没有解脱，之后能够慢慢步入到解脱道当中的话，都是非常就是重要的，非常关键，非常重要，非常值得。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的，就是要了解这种深意，以及修正实相。所以这个是《般若八千颂》里面的一句话：如果男子善女人，读诵受持，演说般若法门，其功德超胜于财布施。如果让他读诵受，他人读诵，如果不仅是自己读诵，如果让他人读诵受听闻修持金刚般若法门， 也有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集中用。哪怕是对于就是政务不可思议以外，就是哪怕是就是宣说以及读诵受持啊修行这样的，那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将获得不可思议的果业。所以说《法华经》里面的一句话说，若有闻法者无一不成，就是其诸有闻法，然后知道取舍，其有闻法呢能够明辨事理，其有闻法呢能够懂得修持，如何修持都理论上面的了解，进而修持，最后呢就是成就。所以说虚空藏经里面虽说具直劫佛之无有量，如是修持佛如是持佛法，福德亦无量。然后摄护经当中是以七宝遍满三千大千世界供养和布施的功德，就刚才跟金刚经里面讲的一样，但是这里面说是与在于着实之时为别人宣说四句寄送功德相比，叫说法的功德更大，所以种种这个部分，所以或许我们差不多，我看时间到这里，我们就大家也许有时间的话，可以念《金刚经》，有时候时不时的，就是念一念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就讲到这个法很重要这个意思，在这里面对于了悟深意的法很重要这个部分。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每次的时候，大家可能这个讲一节课的话，有一点就是重点一样的，所以这样子的话，大家会有一个内容呢，自己可以就是用心在这个文思上面。所以说现在就是说对于相对的这种的善法，如果我们只是从道理上面以及理论上面相对的因果缘起这些上面去了解的话，那还不足以就是圆满的就是成佛。所以说当然就是如果你基于善最终也能够成佛，基于缘起呢见到空性。但是直接的宣说，我们刚才不是说隐晦的或者间接的说法和直接的话，就是说像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一切虚所有相皆虚妄啊，包括看起来就是真实不虚的这种世界呀，善恶呀，轮回呀，种种的这些以外，包括修行道本身上面的话，一样就是不能以色声音这些来见佛，而是要修正这种了义的佛法。那这个上面能够安住，早上禅修的时候也一样，圣观禅上面这些上面稍稍能够安住，发心的时候在无缘的这个修行当中呢，就是三殊胜当中能够安住。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功德量，因为它是我们所说的什么是善法和恶法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是善法善恶说，一个是指的是说给众生带来这种的安乐，就是身心的一种的喜悦呀，这种的安乐。然后如果是你造成了别人的那种痛苦，无意义的这种的烦恼和痛苦，那一般来讲的就是恶，就是身口意行持那种的破坏别人的、扰乱别人的、伤害别人的行为，就是恶嘛。然后如果你对他有照顾呀、有爱心啊，这样子是善。但是另一个层次的善恶是说，你就是离正悟快速的接近的就是善法、善心。如果哪怕是看起来是表面是善的，但是你还会在轮回里面的话，这个还不够就是圆满的善。如果你是你堕落，那就是恶。所以这个上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方法，所以我们刚才说用这个布施的比喻来说 就好像今天我们讲了一堂课，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做什么，但是意思说这个比你中很大的奖，升很多的官，发很大的财，这些都重要，因为那些呢就是两眼一闭两腿一伸，就是人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只有这种佛法上面，说说你能够留意，稍稍能够了解的话，会使你从迷茫无始以来的迷乱当中醒过来，然后就是获得自在。所以在这个上面呢，这一段时间就这一个星期里面，稍稍的就是珍惜法本身，因为有时候现在法本很多呀，讲的法也很多呀，大家都觉得习以为常，都不珍惜，所以很可惜的。所以要了解说，就是最终就这些梯子上面过去，最终来讲要了悟这种顺义的实相的这种空性的智慧。那我们已经做了回向，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祝大家吉祥如意，扎西德勒。